眼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正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正见网2014年3月5号到3月11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神韵的服装美，大幕徐徐拉开，仿佛穿越来到仙山美境。一排排身着华丽服装的仙子飘然而来，随着美妙的仙乐翩翩起舞，尽显天国之美妙无穷。这是神韵演出最常见的情景。神韵美是完美，无论场景、服装、音乐、歌声、舞蹈等，无一不是美的。神韵的服装种类繁多，几乎每一个节目都有专门的服装，每一件都是精心设计的，做到尽善尽美的，与要表现的故事紧密相连的。大汉、大唐、大清、蒙古、藏族、瑶族等不同的服饰区别很大，但都是最传统的，能够表现当时的文化精髓的。女演员的服装有的如蝉翼般轻柔飘逸，有的又华丽大气，尽显雍容华贵之美。当然也有朴素简单的，来表现人民的勤劳简朴的。男演员的服装则有的长袍长衫，显示文人雅士的风度翩翩，有的则简单实用，来表现男人所特有的粗犷豪气。神韵通过服装将世间的阴阳尽分，形成鲜明的对比，男子阳刚，女子阴柔。神韵演的是中华民族最传统正宗的古典舞。古人有人靠衣装，马靠鞍的说法，正统的服装为演员的表现提供了外在的条件，外在美可以更能衬托出内在美，是神韵美的关键的一步。
梦里水乡，登武至江南美。登武选择了江南最典型的小桥流水人家作为本舞的背景，一块水前不大的空地作为舞蹈的场地，一群年轻漂亮的小姑娘身穿浅蓝色的服装，胸前挂一块南方特有的青花瓷颜色的布兜，手拿花灯轻快的起舞，青春、活力、敏捷、调皮是本舞的主旋律。一会儿一字排开，一会儿分成四列，一会儿组成一个大灯笼，各种形状交替变化，轻快的脚步，手拿着灯笼，位置不停的变换，使人目不暇接。登舞有着和其他舞蹈不同的要求，总结起来是12个字：颠如浪，颤如黄，行如云，停如墙。演员脚跟先着地，然后脚掌着地的走法，保证了上身的稳健。轻快的脚步，微颠的动作是登舞的基本要求。神韵演员简单富有活力而又实用的服装，加上传神的表演，使人好像穿越到古代江南水乡，领略那江山如画的美景和一群活泼可爱的少女舞姿，感受与北方不一样的江南。舞蹈是源于生活的，北方的舞蹈服装华丽如羽翼般的飘柔，而南方则是简单紧凑明快实用的服饰。主要是南方到处都是水，气候潮湿，因此穿衣要紧凑暖和。再者南方水多路少，道路崎岖，养成了南方人脚步稳健敏捷灵活的特点。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创造一方文化也是有道理的。南方的环境使灯成了古代人的出门常用器具，灯又寓意着五谷丰登， 彩灯也就成了南方舞蹈的常用道具。其实我觉得神韵灯舞真正表现的是水乡人的勤劳、智慧和善良。外表美是内在美的流露，神韵美必不可少的就是演员的内在美。
夜半时分的出租车，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今年中国新年过后的一天下午，我到离我家十几公里的农村发真相资料，遭人恶告，被绑架到派出所。在派出所里，两名警察审问我，我就是不回答他们的问话，反而利用机会向他们讲天安门自焚真相，讲大法的美好，讲古今中外的各种预言，讲长字时等等。他们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我关到二楼的一个房间，几个警察轮流看着。到了夜里十二点钟，我想这里不是我应该待的地方，现在救人时间很紧，明天还要出去救人。于是我发正念求师父加持，让看管我的警察不管我。发完正念已经是凌晨一点多钟，我看到刚才还在一起谈笑的两个警察睡着，我就开门走出去。到了大门口，看大门的一个警察正在向外张望，我就在心里求师父不要叫他看见我。就这样我从他面前出去，他真没看见我，我顺利地走出派出所。可到大路上我犯难了，因为我知道城市到农村的公交车在下午六点多钟就结束了，夜里也没有出租车到农村，我离家还有十几公里路，如果走着回家可能到天亮也不一定能到家，而且这里的道路我也不熟悉，不知道向哪里走，只好向着回家的方向蒙着向前走。刚走了几百米，忽然看见前面一辆出租车在路边，像是在等人。我走过去，里边司机问了声，要坐车吗？我说，是啊，我要坐车到某地。就这样顺利回到家。在车上，我问司机，你们出租车，夜里不是不到农村的吗？司机说，当时在城里一个小区门口，利用等人时间休息时，迷迷糊糊中忽然听到一个声音说在某某地有人要打车，我就过来了。当时听得我激动得泪流满面，师父为我这不争气的弟子安排得这么好，弟子只有精进更精进，报答师恩。个人层次有限，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恩师，谢谢同修。
失而复得的小蓝包，我日常出门都带着一个小蓝包，不出门时就把重要的东西，身份证、银行卡、同修以前同事的联系方式等都放在里面。那一天家里陆续来了三十几位同修，有不少是从外地赶来聚会交流的。第二天同修们都散去后，我发现这个小包不见了，当时小包挂在椅子上，可能是同修不知道当成要收拾的东西给一起带走了。没了这个小包，我的日常事务变得很不方便，我只好通过邮件联系各同修帮我找，很多外地同修都走了，过了好些天也没找到。于是我决定求师父帮忙，在发正念时和师父讲，师父，我不执着包里的钱，但这里有很多同修的联系方式，我必须得找回这个包，请您帮帮我吧。结果第二天我出门时发现小包就挂在门口的衣帽架上，还挂在一只帽子的里面，我非常的惊喜，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更悟到潜心信师信法真是无所不能。这类奇迹并非只发生在我身上，记得以前有个同修也和我讲过，一次他一个 U 盘弄丢了，里面拷着许多重要资料和工具，他负责技术和协调， 每次都带着这个 U 盘去做事的，于是也求师父帮他找回来。结果那天拉开被子睡觉时，小 U 盘从被子里被抖出来，同修自然也是激动不已。以上两件小事想出来和同修分享，只想说明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弘一二师徒恩，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无微不至地呵护着我们，只要我们做事情出发点正确，师父一定会帮我们，当然坚定的信师信法是前提。
修炼体悟，从翘二郎腿说起，看邪党文化的根深蒂固。一次与几位同修一起时，技术同修冲我笑了笑，我不明其意，看着他。他笑着说，你翘着二郎腿，以前没有同修给你指出过？我笑了，说道，以前我也没翘过呀。我说这话时根本都没走心，本能的脱口顶了一句，否认。同修很直率地说，不可能，这不可能是第一次，我强词夺理，真没有过，并问另两个同修，以前你们看过吗？他们也笑着说，是没看过，腿虽然拿下来了，心里却不舒服。这时技术同修讲了另一个同修的事，有个同修到他家经常翘二郎腿，给他指出来，当时改了，下回还犯，到现在也没彻底改过来，已经形成自然了，我们都笑了。我们又开始谈论电脑技术问题。期间有一次，我刚想把腿搬上来，觉得不对，就把手撤了回来。这一动作被技术同修看到了，他笑了，我也笑了。我意识到了，这不可能是第一次翘二郎腿了。可我没有勇气坦诚承认。另两个同修没在意，我们接着谈电脑问题。技术同修说，一会儿到我家看看，为了不打扰同修工作，我就先回家了。我到家想先打开电脑做好准备，节省点时间，刚一坐下，二郎腿就翘起来了。我重新坐好，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打开电脑后我就开始向内找，师尊借同修的口点给了我，翘二郎腿的习惯已经形成自然了，自己都察觉不到，身边的同修也许是没在意，没看到或不好意思说。我不仅是翘二郎腿形成自然，而更严重的是开脱、狡辩、掩盖自己，这种不让人说的党文化的争辩心根深蒂固，形成自然。正如师尊所讲，甚至于有些人一做错了，别人哪怕是善意的提出来，他都要开脱。曼哈顿讲法，我就是这种情况。这让我想起去年有一次，当时我正在向内找自己，找出很多执着心，正好这时一同修来我这里，我们交流中我问了一句，你看我执着心哪方面最明显？他想了想，很含蓄地说，你好像有点党文化。我当时点点头，嘴上说了一句，在党文化的大染缸中泡大的，的确是有，人人都有。虽然承认自己有，却很自然地把别人也带上，实际就是不承认光自己有，而是大家都有，多么强烈的一种狡辩心理。过后我虽然自己找了，但基点不对，也没从根子上去掉这个党文化。今天师尊借同修给我指出来，我一连串的动作，一连串的开脱，我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身上不让说的物质很严重，一说就开脱掩盖，辩解都不用想，脱口而出，本该虚心接受改过，可党文化的辩解心理已经形成自然，不管对错都不愿意让人说，都要争辩掩盖，党文化的拜物根深蒂固。我修炼了二十来年，都已经到了正法的最后，这个东西还如此根深蒂固，难道能把它带到天国吗？再挖下去就是爱面子心、虚荣心，也就是求名之心。我以为当初上班时让我当领导我都没当，怕影响修炼，显然是当时学法不深。现在退休了， 求名之心早就没有了。今天这一找不但有，已经形成自然了，很难察觉。今天挖出来，曝光它，解体它，执着心发现一个，去掉一个，不能再姑息了。修得执着无遗漏，红银再随恩师返家园，虔诚叩拜师尊的慈悲苦度，衷心感谢同修的坦诚帮助。
修炼体悟，对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体悟。今天在学转法轮的时候，突然就走神了，心里莫名其妙地冒出了对家人常人的不满，埋怨之心止不住地往出翻，心里想，这哪行啊，这还能学好法了吗？对法也是大不敬啊，对师父也大不敬啊。于是一边压制着这不好的思绪，一边努力专心地学法，可是压不住，能好那么一会儿，眼前的字句比较清晰地入心了，但紧接着思绪就又跑了，眼睛看着法却不知道读的啥了，就这样好一会儿坏一会儿的学，想努力排斥负面的思维学好法。因为和家里常人的事已经是发生过去好久的了，今天无缘无故的翻出来，明显的就是邪恶的干扰嘛。现在邪恶已经图穷匕见了，也不再打着什么幌子了，赤裸裸的蹦出来干扰。我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心态稳定了不少，学法也有了起色。这时候恰好读到了师父的这段法，你把他那个东西拿掉之后，你就发现这边身体上啥都没有，什么腰椎盘突出、骨质增生，当你把那个东西拿掉之后，把那个肠打出去之后，你发现马上就好，你再拍 X 光片子，什么骨质增生也没有了，根本的原因就是那个东西在起作用。转法轮，感觉豁然开朗。是啊，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转法轮，身上的病如果把它的背后因素拿掉，这边身体马上就好了，那么遇到的精神上的矛盾冲突啊，不也是一样吗？把背后的邪恶因素除掉，那不也就啥也不是了吗？一切也就烟消云散了。过年的时候和姐姐同修交流，她说以前她一直认为，既然邪恶的因素已经反映到了这边的物质身体上来了，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创伤，那么即便是拿掉了背后的因素，不也得经过一个过程才能好吗？可是她通过亲眼所见，发现只要同修做得好，把那个病念一拿掉，这边的身体确实是马上就好，就算是有一个过程，也是极其快的，很短暂的。个人浅悟，层次有限，与有不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同修，谢谢师父。
大法弟子就是神的使者。去年圣诞节是难忘的一天，我去母亲同修家的学法小组学法，学法中听到对面楼下一个化妆品店面正在搞节日促销活动的宣传，广播喇叭音量很大，对我们学法入境有些干扰，我便利用午休时间赶去了店面，意在讲真相救人，因下午还要学法，并想让那广播音量降低。我进店后见有二女一男共三个人，其中一位年岁大的女士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欢迎光临。我一看正是在店门外拿话筒宣传广播的女士，便笑着说，听你的宣传广播声音很好听，穿着也很时尚，就被吸引来了，随便看看。快60岁了，也不想用化妆品了，只想买个唇膏。女士听后高兴地说，我是专业的吗？大姐您可真年轻，看上去也就40来岁，声音也很好听。我说年轻时也当过单位的广播员，所以对你的声音气质很欣赏。他兴奋地自夸，也50多岁了，看上去不像吧。其实皱纹很多，是化妆品遮盖住了，并夸赞我脸上都没有皱纹，细皮嫩肉，红光满面的，比他都年轻，是怎么保养的啊？我立刻引到正题，就说我原来皮肤很不好，而且全身是病，是修炼了法轮大法后改变的，并用现身说法讲述了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使身心健康，与人为善，做好人的美好超常，还讲了神韵新年晚会在世界各地演出深受赞誉和褒奖的盛况， 法轮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的美好神奇，又讲了大法弟子受邪党造谣迫害，如自焚伟岸、火灾器官，以及九平共产党、藏四十、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的退党大潮等真相。他们很感兴趣地听着并附和着，不断赞叹大法的神奇和对中共邪恶迫害好人的气氛。他们表示都信佛。我说信佛好啊，法轮大法就是佛家高德大法，而中共邪党是无神论，信佛就得退出他的邪恶组织，神佛才能保佑咱，不然你加入时发誓为他奋斗终生，就是把命交给他了，天要灭他时就会跟他倒霉。大法师父就是以无量慈悲来普度众生的，要大法弟子赶快救人。大法弟子就是神的使者，今天借圣诞节的机缘，神让我来救你们，你们都很善良，赶快声明退出党团队保平安吧。他们听后很激动，年岁大的女士首先说她姓张，入过团队，帮我退了吧。我说神佛看人心，给你起个化名叫张秀，退出团队好吗？祝你更加年轻秀美。她爽快地说，好啊，我以后就叫张秀了。我又问了小伙子，姓徐，也入过团队，因他给我讲了一些专业的美容化妆品知识，并去韩国进修过美容专业，我便称赞他在美容专业会很有发展，要做一个志气远大的人，就叫徐志的化名退团队吧。他高兴地说，行，谢谢阿姨。最后那个漂亮的年轻女士主动让我也给她起个名字退队，我说看你这么文雅秀丽，就叫雅丽吧。她开心的连说，好听，谢谢。我分别送给他们大法护身符和翻墙上网小光盘，并告诉要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遇难成祥，得福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他们很高兴地接受了，并感受到大法弟子真心为他们好的慈悲善良，便齐声说着谢谢。看着这三个幸运的有缘人得救后的喜悦，我内心无比的欣慰感动地说，应该感谢慈悲的大法师父救度之恩啊。整个救人过程充满愉快喜悦的气氛。然后他们帮我选了一个优惠价的唇膏，花了5张1元的真相币。我道谢后自然地笑着说，你们宣传广播的很好听，只是音量大了些，我家在对面楼，老人想睡个午觉就睡不成了。他们赶紧抱歉地说，哎呀，真对不起，这就停播了。我说没关系，生意要紧，又不是天天这样，今天是节日促销嘛，音量小点就行了，祝你们生意兴隆。我便在连声道谢中离去。回来后正好到了学法时间，我把救人的情景讲给小组同修，共同分享救人的喜悦。下午学法时感到很平静祥和，再没听到那高音广播的噪音。前几天我给他们送去今年的神韵光盘，只有年轻女士和她上3年级的女儿在那儿，并帮她可爱的女儿退出少先队保平安。她很高兴地以载道谢。我就想把圣诞节那天难忘的故事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不足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副局长退党记。在讲真相救众生过程中，为了跟上目前的正法进程，我是多种方法并行。以前侧重于走街串巷，面对面讲真相，这种方法效果很好，但是为了抓紧时间，现在侧重于用对讲机直接劝三退，先后购置了3部手机，2部语言手机，1部对讲手机，先用语言手机根据号段普打。2部手机每天能拨出1000-2300个电话，接听的大约有400-500个，然后选出接听时间长的，再用对讲手机直接劝三退，效果就好得多。一般情况，每小时能劝退10个左右，这样不仅可以节省时间， 抽空就打，把远方的世人拉到身边，一个接一个的讲真相，还可以防止不明真相的人行恶，因为他们想如何，当时也找不到人。如果他们听了真相，还可能转变态度，还可以给接触不到的人和当面讲对方有顾虑的人讲真相。我今天要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一次，我得到了一个县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的电话，我开始用普通手机拨通电话，以法轮功学员的身份想和他聊一聊，告诉他法轮功真相。他推脱没时间，没答应。于是过了几天，我又用对话真相手机拨通他的电话，我客气地说道：“喂，您好，打扰您一下，是想告诉您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您看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我是想告诉您如何平安度过劫难的保密秘诀，您看可以吗？”对方简单地回应一句：“可以，可以。”于是我开始和他讲，您看现在的天灾人祸都是罕见的，南方旱灾，北方涝灾，瘟疫、地震、沙尘暴、龙卷风、雾霾等等，这都是共产党战天斗地、不信神佛带来的恶果。面对种种灾难，人们束手无策，怎么办？我告诉您，苍天有眼，神佛慈悲，法轮佛法在救度世人，您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远离灾难。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传出的佛家上乘大法，是按宇宙最根本特性真善人去修炼，这个功法去病健身显奇效，对社会道德回升也起到显著作用。从92年传出后，迅速发展到上亿人在列。于是我从个人受益讲到全家受益，身边人受益，以致大法的发展红传，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红传法轮功，受到来自全世界3000多项褒奖。印度有80多所学校，全体师生都在修炼法轮功，法轮功已经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只有认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能得到法轮佛法的救度。所以心中常念这九个字，这是我告诉您的第一条保密秘诀。我一口气讲了20多分钟，电话里一点声音都没有。我轻声问了一句：“您听没听啊？”对方立即回答：“听呢，听呢。”我又接着说：“就因为法轮功好，练的人太多，引起了僵尸小人的妒忌。于是从96年就开始搞社会调查，非要找法轮功的不是，一心想打压法轮功。”我详细的给他讲了国家体委主任武少祖等一行三人在长春、哈尔滨等地调查情况，所有调查结果都是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找不到任何法轮功的毛病。僵尸小人就开始运用惯技诬陷，用造假的卑鄙手段破坏法轮功。于是我又详细的讲了425万人大上访的来龙去脉，天安门自焚伟案的疑点，这样欺骗全国民众，挑起民恨。我给他剖析了几大疑点：警察能背着灭火器到处巡逻吗？几分钟之内哪里有那么多灭火器、灭火毯？不是准备的吗？等自焚人喊完口号再蒙灭火毯，有这么救人的吗？这不是在演戏吗？你看那场面照得那么清晰，全景镜头、近镜头，抢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吗？ 那不是有备而来的吗？刘思颖气管切开手术后七天就能唱歌，那不是笑谈吗？王敬东人烧糊了，衣服烧焦了，可他两腿之间装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再说那些人盘腿的动作完全不是法轮功的动作，怎么能是练功人呢？这一切都是在演戏，能唬外行人却唬不了内行人，也唬不了有头脑的人。稍一思考就能看出漏洞百出的破绽，就知道是造假。这么一个泱泱大国政府竟干出这么卑鄙的勾当，欺骗全国百姓。顺势我又详细地讲了共产党从建政以来的欺骗性、绑架性、杀人性、灭亡性，特别是打压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高价贩卖，这血债累累的刽子手谁能放过他？人神共愤。接着我给他讲了贵州省平塘县的藏字石，告诉他到电脑百度藏字石三个字即可看到天意奇观，现在是人不知天智，已经到了这一步了。老天要淘汰共产邪党，法轮功弟子奉师命在全力救度世人，把这个讯息告诉您，就是让您得救。现在全民三退形成共识，已经有1亿5000万人退出了邪党所有组织，顺应天意汇入退党大潮，三退保平安。这是我告诉您的第二条保密秘诀。为了您的平安幸福，我给您起个化名叫吉顺，退出共产邪党的所有组织，老天淘汰共产党时我们免受牵连。你只要心想一下退出来就可以了，对工作及其他任何方面都没有影响。同时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善待大法有福报。讲到这里，对方说，好了好了，我告诉您的两条保密秘诀您记住了吗？记住了，记住了。我给您起的退党化名记住了吗？记住了，全都记住了。那好，祝您平安。一个生命就这样在静听真相中得救了。此时我悟到，一，现在三退比以前容易，都是师尊铺好的路，就看你走不走。这也说明正法到了最后，我们都看过比丘七天修成阿罗汉果的故事，那么我们还有多少个七天呢？师尊讲，修炼与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伟大使命，希望大家把剩下的事做好，神的路不再远了。我们要真是师尊的弟子，就不能再犹豫、再徘徊、再举足不前了。赶快抓紧时间讲真相救人，多救一个是一个，时间不等人呐。二，告诉接触的每一个人，自己去查电脑百度，点藏字石，亲眼看看这天意奇观。有一次我用手机对讲时告诉对方之后，当时他正在电脑边就查到了，对方非常惊奇，三退很顺利。三，建议我们每个同修都配备语音手机和对讲手机，手机讲真相和面对面讲真相结合起来，语音电话和撒小册子等可以大量做，但是却不能代替直接讲真相，因为不能直接帮世人三退，不放弃每一分钟，不错过一个有缘人，不给自己留下一丝遗憾。四，讲真相之前和讲真相的时候，都别忘了发正念，彻底清除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法正乾坤，邪恶全灭。 锁定对方听真相。师尊讲，大法弟子的智慧来源于正念、神念，一般情况下还可以要他们帮家人退，间接救度有缘人。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叩谢师尊，谢谢同修。
在理发店里讲真相小记，记得有一次我准备去剪发，我每次剪发都不在一个理发店，因为我要去讲真相。我家附近正好有个才开业的理发店，我就决定到那里去。刚走到门口，一个年轻的理发师接待了我，他就向我介绍了他的产品，我边点头边叫他剪发，他这边给我剪，那边我就给他讲真相，小伙子听得很认真，最后他明白了真相，退出了邪党少先队。他说，大姨，你烫一烫吧，能好看一些，现在打折，烫加染共98元钱，因刚开业没有人。这时两个服务员迫不及待过来就要烫，我心想，如果今天我说不烫，可能就失去了救人的机会。其实烫不烫头不是目的，救度他们才是关键所在，我就答应了。两个人，一个打卷，一个是助手，我知道他们都是新手。小姑娘把头发还拽得很疼，我说，姑娘别急，慢慢来。小姑娘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我就借机给他们讲真相，从中共邪党贪污腐败到为什么迫害法轮功，讲天安门自焚造假案，贵州省有个藏字石显天机，讲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等等。因为烫染需要时间，我就娓娓向他们道来，他们非常赞同大法，明白真相后都退出了邪党组织。这时从外边又进来一个年轻女子，进门就开始拖地，我说，你这个服务员真勤快。她说，我不是服务员，我是这里的老板娘，我要做个表率，大家都有一个道德规范。我一听她还有一定的道德底线，我说，是啊，现在社会道德败坏，天灾人祸就多，乱象四起，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在党文化无神论的教育下，为了钱不择手段，无知的在往下滑，还津津乐道，不知道善恶必报是天理。他马上说，大姨，我是相信神的存在的。他就讲了他们家乡一个善恶有报的故事。这时我就把话转入正题，说，共产邪党历次运动迫害好人，杀害了8000万中国人，几十年来宣传谎言、仇恨与斗争，现在又迫害法轮功，中共还动用国家机器大规模的强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去卖钱。其实大法弟子都是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他们残害好人，天理不容啊，所以天要灭他，神佛给人一次机会，退出他的组织，抹去受印，才能免于淘汰。他听后说，太残忍，太可怕了，我退。我说，还有一个年轻人，你听到了吗？他答应了一声，嗯。老板娘说，他是我对象，你也给他退了吧。我问了他们贵姓后说，我给你们起个笔名，你叫张有元，他叫李顺义，顺天意而行，将来有一个幸福美好的未来。这时我的头也烫好了，在这过程中我始终没有注意我的头烫得如何，因为心里只是想着救人。当理发师说，大姨，烫好了，这时我对着镜子照了照，还没等我开口呢，小伙子急忙说，大姨，你可别说不好，这样我会很伤心的。我笑了笑说，烫得好，我不会叫你伤心的。我把钱付给他， 送一份真相材料给老板娘说，你们都轮流看一看，会更明白的。临走时告诉他们，危难来时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都点头答应了。老板娘说，大姨，有时间再来给我们讲讲，我们都愿意听。看到众生盼望真相，渴望救度的心情，我很欣慰。其实这些都是师尊在做，我们只不过是动动嘴而已，谢谢师尊的有序安排。当我回家对着镜子一照，止不住笑了。这头烫和没烫没什么两样啊，但转念又一想，98元钱值，因为我救下了5个生命，他们也可能各自代表着一个天国，他们也要救度那里的众生啊。同时我又去掉了对利益之心的一层壳。
坦坦荡荡修大法，正念十足讲真相。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大家讲真相的目的就是要救度更多的众生，而被毒害最严重的那就是中国人。我是美国的大法弟子，我在搬家之前一直住在我所在的城市的中国城，而中国城的华人大部分都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从这些中国人对法轮功、对大纪元报纸、对新年晚会以及对新唐人电视台的态度，就可以知道他们被中共邪党毒害的有多深。由于自己那时候还在上学，时间上不是很充裕，所以我就尽量的在学校里完成作业，这样我就能有时间做讲真相的事情。放学时从地铁口出来，只要发现大纪元报箱里剩有许多报纸，我就会拿到超市前或人流量多的街口派发。为了能让人们知道我在发什么报纸，以及这报纸有多好，对他们有多么重要，我每次都会大声的吆喝，大纪元时报，报道最及时、最丰富、最精彩，让您足不出户就能知道天下事。想要听真话、看真事，请看大纪元。大纪元时报带给你一个最真实的世界。大纪元时报，越看越明智，越看越精彩。大纪元时报，看了人都不想做坏事的报纸。不信您就拿一份瞧瞧，看我说的对不对。大纪元时报，百闻不如一看，给自己个机会瞧一瞧，包您看了第一次还想看第二次。我发现这样一吆喝效果非常好，发得也快，而且人们都是带着笑接我手里的报纸，有的会说声谢谢。对那些心里还有些障碍的中国人，即使他这次没接，从我的吆喝中他也知道了大纪元大概是什么样的报纸了，也许下次就接了。中国人都受邪党文化的污染，啥事儿都好争，所以在对他们讲真相时，我体会到一定要做到理智的讲，不与其争，也不要陷在与其就事论事上。有一次傍晚，我在超市前发报纸，一个40多岁左右的中国男子站在我跟前，气势汹汹地瞪着我，大声说，我最不爱看的就是你们大纪元。这时正是下班高峰，中国人都涌向超市买菜，听了他的话，人们望着我，好像一切都静止了，就等着我怎么回答。我心里提醒自己一定要理智，而且我感到这个人是不怀好意，有备而来的。如果我陷在他的话中，接下来他一定会说一些非常不好的东西，我不能给他机会对这么多的中国人散毒。我思想中快速地思考着方法，这一切都在一秒钟之内完成了。这个人是北方人，我对他一笑说，瞧您说的，不能因为你不喜欢地球就不让人家地球转动了，是不是？您做不到我也做不到呀，他谁又能做到呢？是这个理儿不？听了我的回答，人们都笑了，似乎一切又正常进行了。我继续吆喝着向人们发大纪元，不再理他了。面前的中国人那么多，不能因为他一个耽误了这么多的人。但是这个人不走，就站在我面前，好像在想下一个招。别人要绕过他拿报纸很不方便，于是我笑着用北方人腔调大声对他说，
这位老哥，麻烦您挪挪柜角，别老这么杵着，咱往旁挪点，既不影响您思考问题，也不影响别人拿报纸，您方便了，别人也方便了，谢了。旁边的人都看着他，他很不自在地挪到我旁边，但他还是不走。从他的表情上能看出来，他很不甘心，还在想招。我感到自己的正念之场非常的强大，已经把他给抑制住了。过了十多分钟，这个人啥也没想出来。我当时想法，在中国城固定发报纸的大多都是不会英文的老阿姨，所以我觉得震一震这些故意来捣乱的人的邪气，免得他们跑去找老阿姨们的麻烦，在我这儿就把他们给镇住。这个人没啥可发挥的了，于是转身打算走了。我想邪是镇住了，还得劝劝善，给生命一个机会吧。大法弟子做足了，剩下的就是生命自己如何选择了。我扭头对他说，老哥您走了，大纪元报天天都有，那天您想通了，记得过来拿一份瞧瞧，随时都给您留着，您走好啊。这个人回头看看我没说话，但他的表情已经没有先前那么饿了。发完报纸，我走向巴士站等公车回家，一路上身体都是轻飘飘的。从那一次以后，我感到自己思想中的一部分智慧被炸开了，面对不同的人，自己的思想都能在一秒钟之内快速地找到方法去讲真相。也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感到讲真相是多难的事情。无论面对的是中国人或不是中国人，只是从讲真相的质量上、过程中、用心的程度上，都在检测着自己的修炼。有一回天在下小雨，我从地铁口出来时已经是晚上六点多了。我发现那天几个报箱省的报纸很多，于是跑到超市前排发，一直发到八点多，还有两个报箱仍剩很多报纸。当时有点着急，因为那天我的作业还剩很多没做完，于是打电话叫同修也出来帮着发一发。但打了一圈电话，不是没人听，就是同修有事。我心想，算了，回家吧，能发多少就发多少，已经尽了力了。但又想到报箱剩的报纸都是同修们的心血做出来的，就这么剩了，太可惜了。我心里就这么一上一下的翻腾着，想走，但心里又放不下，嘴里虽然在吆喝着，但心态已经变得很不稳，人流量似乎也减少了。就在这时，一个同修下班经过超市，来到我跟前，对我说，我老远就听到吆喝了，真不错，我还想着是谁呢，原来是你。你知道吗，这里的能量场很强，我老远就能感受到。我听他一说，心里就明白了，是师父借这位同修的嘴在鼓励我。于是我调整好心态后，人流量又变得多起来，拿报纸的人也多了，很快就发完了。通过这一次，我真的明白了，不是在为发报纸而发报纸，而是在用发报纸的形式救度众生，这本身就是一个修炼的过程，所以也是必须要用修炼人的心态认真对待，来不得半点人心。从那以后，因为感到在法上悟道了，再配上自己的吆喝，我发大纪元报纸再也没有感觉到困难，总是能很快的发完。而且在发报纸的过程中，我也会遇到常人来找我跟前表扬我，说我报纸发得好，也吆喝得好，建议我帮他们发东西。还有的给我递上名片，建议我到他们公司帮他们跑市场。甚至有的给我留下电话，要介绍我去他们的办公室帮他们做生意。在这时，我都会提醒自己不生欢喜心，以免影响了救人。这些常人给我的名片，我都会一一收下。因为他们都是中国人，而且名片上大多都有电子邮件，正好可以给他们发酒瓶的电子书。我有时也会在一个小有名气的中餐馆门口发报纸，因为那里的人流量也很大。那个中餐馆门口有两个老太太，经常在那儿摆摊卖帽子、卖手套。有两个星期我没在那里发报纸，等我再来这里发时，其中一个老太太对我说，好久没见你在这儿发报纸了，都习惯听你吆喝了，这些天听不见反而不习惯了。我刚开始听他这么说很不好意思，问是不是吵到他了。这个老太太说，不吵不吵，我就喜欢听你吆喝。 我白天见你们好些个人都在附近发报纸，就属你会吆喝，词儿也说得好，也会处理事儿。我要再年轻点，有你那两下子，我就不摆地摊了。听到老太太这么捧我，我真的感到很难为情。老太太说的好些个人，我知道是指其他发报纸的同修。其实那些同修每天都在发，发的都比我好，比我多。这时我想起来了，有一次我在这儿发报纸，一个30多岁的女人从我手里拿了报纸，突然一下子撕了，并恶狠狠地扔进了我对面的垃圾桶里。我当时心里很生气，真想呵斥她一番，但马上意识到不能给邪恶钻空子，如果她撒起泼来，反而会影响发报纸。于是我带着很强的正念，心平气和地大声对她说，这位女士，您不想看那就不要拿，这想看的还不够分呢，您拿了又不看，还要到垃圾桶旁练上一把，何苦呢？别人还以为您咋的了呢。因为是路口，又是红灯，人们都停下来等着转人行灯。听我这么一说，人们都看着他，他那刚才的邪劲儿一下子全泄了。我继续大声吆喝着，大纪元时报越看越明白，人就得活得明白，看得明白，大纪元时报是您最好的指南，想要活得明白，看得明白，请看大纪元。给自己个机会，活得明白，看得明白，千万别错过机会。有很多人一边笑着一边接了报纸，有的人瞅瞅刚才那个女人摇摇头，也有的人看她一眼，脸上的表情充满了鄙视。还没等转到行人灯，这个女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冲过红灯，很快就没影了。这一切那老太太看在眼里了，所以才有了上面的话。我感到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随着大法弟子坚持不懈地讲真相，邪恶在中国城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尽管有时也会碰到一两个被邪恶控制得很厉害的人，但他们也很难找到发飙的市场。我感到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这些各色各样的中国人讲真相，正念一定要强，底气也一定要足。因为大法弟子才是这个社会的主角，所以我们就要像个主角的样，世人才能从我们强劲有力的主角表现中看到大法的威严与得救的希望。记得我刚开始在中国城超市前吆喝着发大纪元报时，超市里工作的那些忙里忙外的中国人看着我的表情都是冷冷的，我根本不在意，因为我很清楚地知道他们表面的反应实质上是另外空间中共毒素的表现，并非是这些中国人真正的自己。当我一开声吆喝时，他们就听得愣住了。过了好一会儿，有一个过来问我，你干这个拿钱不？我告诉他，我是志愿者，不拿钱。他说，不拿钱谁信呢？我问他，想知道不拿钱的原因吗？他说，你讲讲看。我对他说，别的报纸不敢报道的事儿，大纪元敢报道，别的报纸不敢说的话，大纪元敢说，而且还都是真的，人家还经常报道老百姓受的委屈，就凭这些咱就愿意为人家当义工。他又问我，你是法轮功吗？我想我发的是大纪元，只要他能看大纪元，他就会了解到法轮功。我觉得岔开他的问题，把他的思想引回到大纪元上，可能对他更有效。于是我说，法轮功是法轮功，大纪元是大纪元，两回事儿。您还真别说，这报纸能讲清法轮功到底咋回事儿的，还只有大纪元，全世界您都找不到第二家。我马上问他，您看大纪元吗？他说他看星岛日报还有侨报。我告诉他，我以前有个朋友也看那个，但看来看去的，总觉得像是在国内学习红头文件似的，没意思。这不就看大纪元了，这一看还真看进去了，少看一天都不行。老哥，你也拿一份瞧瞧，这报纸好，贴心，看了人明白，这人不就得活得明明白白的吗？您说是吧？他一听笑了，说过一会儿再拿。其他的人也在竖着耳朵听。过了一会儿，这个人还真的拿了一份。我第二次来发时，三个在超市里工作的人过来拿，第三次再发时，那些个忙里忙外的人都拿了。 还有一个小插曲，在那些个跑里跑外的人当中，有一个脸总是黑黑的。我来发报纸时，无论他们谁看到我时，我都会笑着对他们说：“你好。”他们中除了那个脸黑黑的人之外，都会对我点个头。我第三次来发报纸时，忘了带垫报纸的垫子，因为地上很脏，所以一定要用个什么把报纸垫上。这时正好这个脸黑的人站得离我最近，他脚旁有一个空纸盒，于是我问他：“老哥，你那纸盒子可以借给我放报纸吗？我发完报纸再还给您。”他弯下腰把那纸盒子放回到摆苹果的架子底下，一边放一边对我说：“这盒子不能给你用，到时还得把水果装回去。”我盯着他的背影发正念，心想赶快看大纪元吧，可别错过了知道真相的机会。他站起来转过身看了看我，对我说：“你等着，我给你找个别的空盒子去。”他一溜小跑的跑到摆水果的另一头，很快手里拿着一个空盒子，又一溜小跑的回来，并把空盒子放在我的脚边：“这个给你用，这个盒子很干净，弄不脏报纸。”他的脸也不黑了，还带着笑容。当时我看见他那明白的一面，想要得救的那种迫切，心里很是感慨，更深的体会到师父在《红营二法正乾坤》中所说的正念可救世中人的威力。我把报纸放在盒子上，马上递给他一份，笑着说：“谢谢您了，老哥，给您一份，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今天这里您可是头一个受益者，拿着咱回家慢慢看。”他恭恭敬敬地接过报纸对我说：“谢谢你。”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体会到无论世人的表现如何，我们心里都不能对他们有什么观念，否则反而会阻碍他们得救。而且在面对世人讲真相时，穿着一定要整洁利索，人的这一面一定要精神十足。如果自己讲起话来有气无力，满脸的疲惫，无精打采，那人家说不定心里真的会犯嘀咕，瞧着人这样能救得了我吗？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一定要特别注意，应该要让众生看到你就能生出得救的信心。我还体会到，根据环境选择能让对方感到拉近距离的语言，听起来幽默而又不失理性，对方就会很放松，也不会产生压力感，而且也愿意听你讲。因为人都有明白的一面，他那明白的一面都知道，只有大法弟子才是他们得救的唯一希望。所以我们如果在自己这些方面做好了，那么世人从你的精神风貌中，从你平和而又有震慑力的话语中，他就能感受到真理的光芒。在中国城，邪恶为了阻碍人们知道真相，也是使尽了手段，从恶的到伪善的，从硬的到软的，简直是五花八门。有一回我在超市前发报纸，有两个40多岁的中国男子从我手里接了报纸，站在我旁边翻了两番。其中一个说：“你为什么要在超市发报纸？是不是报箱那儿没人拿呀？”我回答说：“您错了，大纪元报永远都是为读者着想，这不民以食为天吗？下班了，这做饭就是大事儿。大纪元充分考虑到了读者的需要，在超市门口就给大家准备好报纸递到手上。这一流的服务，他哪家报纸能做得到呢？”他一听笑了，说：“还真是。”这两人进到超市里去了，等我差不多快发完时，他们俩出来了，啥也没买，又走到我旁边，看着我说：“这报纸发完了，你也该走了吧。”这时我明白这两人的目的是什么了。我回答：“早着呢，您先请吧。”于是我离开去报箱拿报纸。我要去的那个报箱离超市有5分钟的路，等我回来时，那两个人还在那儿站着。我不理他们，又吆喝着接着发报纸。其中一个对我说：“照你这样发，要发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呀？”我笑着说：“不是有部大陆国产片叫一个都不能少吗？咱这报纸得发的一份都不剩，人手一份大纪元。”他俩人半天没说出话来。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个拿出相机，说是给另一个拍照，于是我离开了一些距离。 但我发现他拿相机的角度对的是我，而不是旁边站着的那个人。于是我开始发正念，带着正念大声说，你别拍我，我不想被你拍。这时进出超市的人都停下来看着他，他连忙说，我没拍你，我只拍我朋友。我盯着他说，在美国这是违法的，你过来让我看看。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真过来了，赶紧给我显示刚才拍的照片。他拿相机的手抖个不停，从照片的角度上看，他原本是想拍的，但被我这一大声，只拍到了他朋友的半个身和我发大纪元的手。我对他说，这样吧，先照顾你拍照。我和他站在了一边，等他拍完了，我又站了回去，接着吆喝着发大纪元。这两人站在我旁边抽烟，脸色青青的，精神也不太好，也许是没完成任务的原因吧。过了一会儿，他们转身要走了。这时其中一个在把手从裤兜里拿出来的时候，带出了一张卡片落到地上。我赶紧叫住他们，并弯腰帮他拾起卡片，再递给他们时，本来想说，您的东西请收好了，但不知怎么脱口而出的是，您的尾巴请收好了。他们好像一下子被定住了，呆呆地看着我。我突然明白，师父在借我的口对他们，既是震慑，也是慈悲。我赶紧指着他们腋下夹着的大纪元说，这报纸可得看，您在国内看不着的，想知道的，这大纪元里都有。中国人来美国一趟不容易，千万别错过了机会。那您二位走好。听完我的话，他们也回过神了，对我点点头走了。除了帮着发报纸，白天只要下课早或节日学校不上课，以及周末，我还会在中国城人流量多的地方和超市前举酒瓶的展板，上面有酒瓶的简介和三腿的信息以及三腿的数字。我第一次在超市前举酒瓶展板时，来了一个脸青青的30多岁的中国男子，在超市里工作的人都认识他，他在一旁不时地在对超市里跑进跑出的那些工作的人说些什么。这时有一个推着水果车出来的人问这个脸青青的人，那板子上说的可都是真的？那个脸青青的人连忙说，不要信，都是假的。那个推水果车的人又问，大纪元说的和这板子写的是一样的，咋假的还来这儿举板子？那个脸青青的人指着他自己的脸说，大纪元说的都是假的，他们的脸皮厚，不要脸。我一听觉得不行，必须要开口放利剑除恶。于是我一边发着正念，一边大声问这个脸青青的人，这位先生，中共协党六四时屠杀学生，对外宣称没开一枪，没杀一人，到底是谁脸皮厚？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不要脸？这时进出超市的人全都停了下来，进出搬运水果的那些为超市工作的人也停了下来，现场一片寂静。我感到自己全身每个细胞都在往外放射着强大的正念，清理着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人们都默默地看着我手里举着的展板，也有的扭头盯着那个脸青青的人，像是盯着一个怪物。这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明白了谁真谁假，就连那些在超市里工作的人瞅着那个脸青青的人时，脸上的表情都是觉着太丢人了。再看那个脸青青的男人，刚才还是上蹿下跳的，这里说那里讲的，现在一下子矮了半截儿，耷拉着脑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无精打采的。过了一会儿，好像是超市里负责的人出来了，手里拎着一袋水果递给那个脸青青的男人，把他打发走了。第二天我又来到超市举酒瓶展板，旁边站着一个老者，大概是在等进入超市买菜的家人。于是我给他讲起了酒瓶，他听得不断的点头。我问他可曾入过什么，他说啥也没入过。于是我又递上一张酒瓶 DVD， 他收下了。我与这个老者之间隔着一个不高的铁柱子，在我与老者讲话时，突然有一个20来岁的中国男子冲了过来，并一下子坐在我和老者之间的铁柱子上。开始时我以为他是老者的儿子，当老者收下 DVD 后，我问老者，这是您的儿子吧？老者说，不是，不认识。 我并没有多想，又拿出一张 DVD 想递给这个年轻人。他脸上的表情很怪，突然他抢过 DVD， 并把 DVD 扔在地上，然后不怀好意地看着我。这时我才明白遇到捣乱的了。我思想中快速地思考着，决定先镇邪，一是为世人壮胆，二也是为了救他。于是我先把 DVD 捡起来，一边发着正念，一边盯着他，用铿锵有力的声音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不想看可以不要，你知道你这样做违法吗？我可以报警告你。我发现他在望着我的另一边，于是我也扭过头看了一眼。我这才发现，在我的另一边三四米远，有两个看起来像大陆干部模样的四十来岁的一男一女，他们旁边还围着六七个都是二十来岁的福建仔，这伙人正气势汹汹地看着我。我再看眼前这个也是个福建仔，这时他仗着他们人多，对我大声说，你报啊，你给我了，我不可以扔吗？那群福建仔也在起哄，就是扔，给我我也扔。我毫不客气地对眼前这个福建仔说，谁说给你了？我给的是想看的人，你不想看就没你的份儿，你怎么敢抢过去还扔在地上？你要清楚，你是在美国，不是在福建的乡政府，谁给你的胆子？是中领馆吗？你做这事儿可以从中领馆拿多少钱？10美元、20美元还是30美元？这个福建仔在我严厉的发问之下，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我又扭头对站在那边的一群福建仔带着强大的正念一字一顿地说，你们谁想学他干这蠢事儿，当第二个的就站出来，让大家看清楚你的脸。现场一下子变得很静，人们都停了下来，在场的人都目睹了全过程，听到我说的话，也听到了那个福建仔说的话，也看到了那一群福建仔的起哄，人们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都在盯着这个福建仔看，同时也在盯着那一群福建仔看。这个福建仔和那一群福建仔在众目睽睽的注视下，全都说不出话了。我把展板高高的举起来，对着众人说，大家看一看，九平共产党引发了中国的退出党团队大潮，我不过是举个板子把真相告诉你们，可是却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跑到这儿来捣乱，这只能说明有人害怕大家知道真相。我这儿有 DVD 免费赠送，九平共产党许多北京的高官都看了，这当官的能看，咱小老百姓也看一看到底是咋回事儿。这时有几个人过来从我手里接过了 DVD， 再看那个福建仔像霜打了似的站起来向那群福建仔走过去，那两个一男一女的干部对他直眨眼，可能是让他直接走别归队。那个福建仔没领会他俩的眨眼，走过去跟他们站在一起，那两个干部赶紧躲开他，于是那群福建仔也学着干部的样躲开他。其实他们无非是做给人们看，我们不是一伙的，只不过是来这儿买菜的，却反而弄巧成拙，让人们更加明白，你们就是一伙的，你们不是来买菜的。那个福建仔一看这阵势，灰溜溜的走了。这时我旁边的那位老者说话了，不像话，太不像话了。我对老者笑笑说，您瞧，这不用使唤完了，人家不承认了，扔了，挺大个人，咋活得被人家当工具使呢？那群福建仔听到了我说的话，脸上的表情变得很复杂，像哭又不像哭，像笑他又不是笑。那两个干部的脸色黑黑青青的，像过街老鼠一样低着头穿过人群。当他们走过我身边时，我对他们说，在美国就是个机会，能知道真相，这一旦回了国，想知道都不一定能知道了，还不赶快逮着机会多知道点事儿。这两个干部抬头看看我，我赶紧又说，中领馆前也有人发 DVD， 拿了看了也不会少块肉，千万别错过了机会。能看出这两个干部内心是复杂的，我真心希望他们能够珍惜机会。再看那群福建仔，一瞧着头走了，也一哄而散了。这时一对美国老夫妻来到我身边，因为他们刚才在超市前买水果看到了那一幕，所以过来问我是怎么回事儿。于是我告诉他们原因， 这个美国老头听完后很生气，对我说，你就告诉他们这里是美国，不是北京。我认为你应该报警，你需要我帮你吗？我笑了笑，对这个很有正义感的美国老头说，谢谢您，不用担心，他们已经走了。我想他们已经明白了，这里是美国了。我又拿出一张英文的酒瓶 DVD 递给他，对他说，这个 DVD 请您收下，您看完了就会更加明白为什么会发生刚才那样的事儿了。他很高兴地接过 DVD 对我说，我一定会看的，你自己要多加小心。于是拉着他的太太穿过马路，走到马路中间时，他又回过头望着我，好像不太放心。于是我向他挥挥手，大声对他说，不用担心。他这才和老伴走了。就在我打算收档时，有两个看上去很绅士的中国男子来到我跟前，问了关于酒瓶的一些问题，我都一一回答了他们，并每人送上了一张酒瓶的 DVD。 能看得出来，这两个人很有善根，也很有身份。他们中的一个问我，这是你的工作吗？我告诉他们，我是志愿者，义务的为中国人做这件事儿。您拿的 DVD 都是有条件的人士自己花钱做出来的，您知道为什么吗？他问我为什么。我盯着他的眼睛，充满真诚地告诉他，因为中国人可贵呀，中国人太需要知道真相了。这 DVD 如果您看完了，请转给您的其他的朋友看，多一个中国人知道真相，中华民族就多一份希望，您说我说的对吗？他说，你说的对，说的太对了，谢谢你。他伸出手来和我握手，我发现他眼里竟然含着泪水。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我心里真的为这两个生命找到真相而感到欣慰。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